欢迎继续回到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10月23号，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和新当选的工会领导班子集体座谈时指出，新时期中国工人运动的时代主题就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在当前中国经济体制发生深刻变革、劳动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大背景下，新一届的工会领导人如何去开创中国工人运动的新局面，引发外界的广泛关注。中国工会要有为，是否应该独立于企业、独立于党呢？中国有没有可能在各机构成立独立工会？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来参加讨论，一位是中国政治观察者邓玉文先生，邓先生通过电话从英国的诺丁汉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另外一位是美国罗格斯大学管理和劳动关系学院助理教授刘明威先生，刘教授通过 Skype 从美国的新泽西州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欢迎二位。
谢谢。
大家好。
谢谢。首先我们想请刘教授来跟我们简单的谈一下，非常简短的谈一下现在中国工会面临一些什么样的问题，还有谈一下现状是怎样的，非常简短。好，谢谢。
中国工会呢，现在呢大概有大概2.6亿或者是好像还是8000万会员，这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会。但是呢中国工会又是有在维权方面又还是比较弱的。很多人对中国工会有很多批评，认为有些人认为中国工会甚至不是工会。如果我们严格的按照西方工会的定义来看，它中国工会并不是工会，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工会。但是中国工会是中国现在唯一一个能够在全国范围内维护工人利益的一个组织，所以说它还是呢做了一些事情呢，是维护了工人的一些权益的。只是我们大家经常在实际中感觉不到它的作用。那么当我们谈论中国工会的时候，我想最好是不要把中国工会就看成一个就是一个整体概念的工会。其实中国工会我们应该来分层次来看。首先我们应该看有我们在全国层次上有全国总工会。那么全国总工会近些年来在立法上，在立法维护劳动者的权益上是做了很多工作的，在很多与劳动者权益相关的立法上都加入了很多有利于劳动者的条款，并且为劳动者的权益来说话。那么当然在行动上呢，我们可以看在具体的行动和政策上，全国总工会经常是显得保守。在地方层次上我们可以看到有是比如市总工会、区总工会，还有镇总工会之类的这些工会。不少地方上的工会近些年来是非常活跃的，他们在实践中有不少创新，尤其在工会组建方面，也包括在集体协商方面，也包括在对劳动者维权方面。
刘教授，这些创新，这些基层的创新，
它也是受到一定的局限性的。另外一个就是企业层面，但是企业层面是工会的问题，是中国工会现在最大的问题。在企业层面，中国工会是非常之弱的，它基本上绝大多数工会是在管理层的控制之下，是无法发挥作用的。
好，谢谢刘教授。我们稍后呢，我们或者再来探讨一下这个中国工会基层方面的创新的一些行动。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想请邓玉文先生呢跟我们谈一下，您上个星期呢在《大公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内地工会要有为，独立于企业是关键》。那您说中国工会要有为呢，应该是独立于企业。您来给我们谈一下您这方面的想法好吗？
我想刚才这个嘉宾。他是研究这个工会的，属于对中国的工会做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介绍。我的感觉就是说，中国工会如果宏观层面的话，比如讲全总的话，或者说地方省市的工会，它可能确确实实，比如在法律方面，在所谓的集体什么，这个工作协商方面，它做了一些贡献。当然，刚才这位嘉宾也谈到，这个企业工会是很弱的。重要的就是说，确确实实上面所做的那些，比如讲这个法律方面的一些建议、劳动者保护啊等等，这个全总确实做了一些事情，但是对于普通的人来说，他更多的是要维权，就是说，当我的权益 这个受到损害的事啊，工会怎么来帮我？但是恰恰是在这个很关键的问题上，我想凭这个对我对中国工会的这个认识了，基本上是，特别是在企业在基层组织的话，基本上没起到什么作用。
这样我邓先生接着这个话题啊，我想跟你进一步的探讨一下，就是刚才刘教授啊提到了就是中国工会的这样的一个总体的这样的一个现状，他特别提到了就是说现在中国这工会会员啊差不多有这个2亿多人，从这个人数上来讲呢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会，当然他也谈到了就是这个工会啊在实际上在维护工人权利方面呢作为一个整体还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是我想谈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根据我的了解，因为在很多年前我也在中国工作过，在很多很多年前参加工会不是一个你要不要参加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选择。任何一个国家的公职人员，无论是你给事业单位、企业单位、工厂工作的人，你去参加工作的第一天就会给你一个表格，你要报到的时候你就要申请加入工会。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了？仍然还是这样吗，邓先生？
我觉得这现在这种情况不需要填表格，但是你也是自动的成为工会会员。比如讲我当年进入所在的单位的时候，我就没有填所谓的这工会表格，但是如果说是工会这个搞什么单位搞什么，以工会的名义搞什么这个护理活动的时候啊，比如到外面去旅游啊等等啊，但你可能都会把你算上，你就是当年的工会会员。基于企业是不是要填表我不是很清楚，但是我想这个事业单位了的话，可能有一些要填表的，但是有一些也不需要填表的。不管填不填表，如果他这个所谓的体制内单位的话，你肯定是当年的工会会员。
接下来我想请刘教授啊来谈一下，就是刚才你谈到就是中国的这个工会啊在立法方面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比如说保护中国工人的权益等等，就是根据也是刚才接着刚才的话题，对以前对中国工会的了解啊，就是中国工会的会员，就是国家公职人员或者是工厂的工人加入工会的这种方法和方式可能没有什么很大的改变，而各级工会的工会主席啊，总工会主席从这个中央这个层级的一直到省到市到县到各个单位的这个工会的负责人，工会主席名义上是工会的会员选举的，但是实际上都是当地的同一层级的党委任命的。而这一个按照中国的官场上的这个级别，这个工会的主席享受当地这个行政级别的副职这样的一个级别，现在这种状况有没有改变，刘教授？
现在还是这种状况，就是说现在这也是全总想提倡的，想增强这个工会的地位，所以说让工会领导要享受这个行政副职。但是正是如我刚才所说的，我们要分开来看，在全总层面和地方工会层面确实是这样，工会领导基本都是任命的，而享受行政副职。但是在企业层面任命方面差不多，就是说绝大部分工会领导是企业管理层任命的，即使有经过所谓的选举程序，那么也实际上名单也是在很大程度上是内定的。但是在企业层面，现在尤其在私营部门，这个就不存在行政级别之说了。但是在因为它主要是企业管理层任命的，现在在实践中，很多基层企业工会的主席，他们经常是人力资源经理，或者是其他部门经理，甚至是副总经理。这些当然按照工会法都是不合规定的。所以这也是我要说的，就是说中国工会存在的一个这个结构性的问题。它这种并不是说它的工会的领导人是会员真正的选举出来的，它这样的话，它这些谁任命的他，谁任命的他做领导，那么他就会对谁负责呀。那在企业层面这个尤其是个问题，因为那么高级经理人员做工会主席，那么他考虑的肯定是主要是企业的利益，而不是工人的利益。
刘教授接着这个话题啊，我们知道去年呢深圳是开始进行这个工会的改革，那么工会的这个主席呢不是由资方来任命，而是由工会直选，那您觉得深圳的这个经验会不会在全国推广开来呢？
工会直选实际上全国总工会从80年代后期在就有些地方在进行试点，然后90年代后期又有不少地方在进行新的试点，包括浙江啊、东北啊、广东啊都有。那么这些试点就包括去年深圳来搞的工会直选的试点，到现在来看效果都还不明显，并没有很有些学者对这些直选做了研究，认为他们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的直接选举，就存在在程序上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当然了，因为现在我们谈的主要是中国工会的问题，是企业工会的问题。企业工会的问题主要是企业工会不独立于管理层，不独立于雇主。那么全国总工会来也好，政府也好，也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那么要下一步就是要增强企业工会的独立于雇主的，相对于雇主的独立性。那么怎么样增强它相对于雇主的独立性？那么直选是必要的途径。所以说这一点大家都意识到，就是如何能提高直选的质量，这个是下一步的关键。所以我认为下一步直选在中国工会直选，基层工会直选在中国还会进一步发展，但是它的完善是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过程。
邓先生、
啊
我想请您谈一下啊，就说如果呢，我们知道这个工会呢，基本上是党组织的一个左膀右臂，那么一直长期是置于党的领导之下。那您觉得如果没有独立于党的话，这个工会就党代表这个工会应该如何代表这个工会成员呢？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刚才这位嘉宾他这个没有谈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工会确实是，如果说工人自己举选的话，他可能会在加强工人的维权方面会有一些作用。但是中国的根本问题，我觉得不，这个工会的根本问题不在于这，而是在于说，假如说资方跟企跟工人发生矛盾的时候啊，他政府或者说政府背后的工会，他并不就是很理直气壮的这个站在这个工人的这边。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你仅仅靠所谓的这个企业的工会就跟这个资方就谈判呢也好，或者就斗争也好，肯定是力量是打不到这个打不过资方的，这就是中国目前的这个问题的所在。那么就是说，他目前这种所谓的政经环境下，在这个中共作为这个零执政党的这情况下了，他不可能使这个工会比如讲独立进去，这也是这个所谓的一个结构性的矛盾。如果说你觉得独立出去的话，假如中国的工会有2000，刚才进入这个嘉宾讲的有2亿多人，那这就是一个相当庞大的一个压力集团了。党员人数啊就是8000多万，你想想看的话，这个力量，中共是从公运起家的，包括从公运、农运起家的。他知道一旦动员起来了，把农民动员起来了，把工人动员起来了，那这个自己的执政力量肯定就受到非常大的这个削弱啊。所以讲，他不可能在一党执政的这个条件下，他不可能使工会独立的，这是一个永远无法解决的矛盾。除非是中国社会总的形势有一个变化。
邓先生，我有个问题想问您一下啊。您当时说，您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您说，您是以前这个单位的，也是一个工会成员。那您之前在中央党校任职，是中央党校《学习时报》的副编审。那我想问一下，就当时4月份的时候，您发表这篇就是抛弃朝鲜论，要中国重新审视与朝鲜的盟国关系的时候，您被停职。那您作为一个工会成员，工会有没有站出来为您说话呢？
我刚才说这个体制内的工会更是附庸，所以说他就是党的附庸啊，不可能你对，就是说你对抗单位的领导，你本来他就是单位的成员，所谓的这个决议他也是包括他自己的一个部也投了一票的啊，所以怎么会跟你说话呢？
所以说没有任何工会的人来跟您接触是吧？
这不可能的嘛。
好，谢谢您。邓先生，您觉得这个中国工会在未来有没有可能发展成为一股，就是比较在中国社会成为一股，就是比较能够决定这个时局的一股力量呢？
我觉得在可见的未来不大可能。原来那个好像是，我记得我在我的印象中，在广东本地吧，好像是这个工人，就是工人有的企业，他撇开现在的工会这一套， 然后搞了这个自己就搞了集选，耗了好长时间，又被有关部门叫停了啊。当然我个人认为这公费它可能以后会逐渐加强，不会像现在这么弱，但是要想刚我进入我刚才讲的，要想独立于党啊，独立于政府，除非中国本身的这个大的政治环境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如果像现在这样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嗯，好，接下来我们想请刘教授跟我们谈一下。我们知道呢，10月11号呢，广东省呢出台了一个意见稿，就是叫《广东省企业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的条例》。那么在这个意见稿中呢，新增的这个工资集体协商呢是一个亮点。那么您来跟我们谈一下这个好吗？
嗯，对，就是广东它新出台的，它还没有出台，现在正在刚收集完，向社会征集完意见，关于它的广东省的集体协商的一个条例。实际上背景是这样子的，2010年的时候，我们知道有南海北田的罢工，完了之后，当时广东省工会也就是在准备出台一个集体协商的条例，然后后来遇到了这个所谓资方的，雇主方的一个很大的反对力量，尤其是一些外资商会，香港商会为代表，那么最后这个集体协商条例当时就没有能够出台。那么今年这个广东省工会又把这个集体协商条例提出来了，而且从现在的草案来看，确实有很多相比以前的条例和规定有很多进步。为什么呢？那是因为这几年在广东的这个工人的一些自发的运动，自发的这个罢工啊、抗议啊，此起彼伏，然后工人这些自发的罢工抗议导致了很多非正式的集体谈判，这个是现在在广东的一个现实，所以说广东的工会应该也是意识到了这种现实，意识到了这种必要，来对集体协商来进行立法。但是我们注意到他用的仍然是集体协商而不是集体谈判，那么他就说，就是说他仍然是侧重于中国以前一直在执行的集体协商，在中国从90年代中期就引入了，它的最大问题就是形式化，而形式化的一个主要原因呢，就是企业工会没有独立性，那么工人没有他们真正的自己的代表，没有人代表真正的代表工人的利益去协商，都是如果企业工会不独立于这个企业，那么就实际上就是管理层和管理层自己协商，这个不存在多少协商可言。那么广东工会的这一次这个草案，我们看它征集它的征集社会意见的期限很短，但是我相信也是有很多的意见提了上去，那么这个过程立法的过程和这个规定能够最后出台我们还不得而知。我们希望就是说这一次它能够有某种形式的这种有积极进步意义的条例能够出台，来进一步规范那么在实践中的集体协商和或者说集体谈判，这样的话对劳资关系的平衡，对工人利益的保护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进步的措施。
嗯，好的。这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这个关于中国工会的讨论话题呢，就只能到这里结束。非常的感谢美国罗格斯大学教授刘明威先生和中国政治观察者邓玉文先生参加节目。那么稍后回来呢，是今天的专题报道，请您不要走开。